国就是要成国。 弘法大业靠众生，众生救度有缘人。人成即佛成，我们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让我们破迷开悟，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感恩龙天护法，各位法师、佛友和世界各国地区的佛友们前来助缘，人间弘法，天地护法，众生法，欢喜信受，佛缘相聚，人间净土，普度有缘，放尽光芒。超脱六道，天上莲花朵朵开，众多的佛弟子又一次经受了人生的转折，皈依佛门。我们以许愿、念经、放生为三大法宝，法喜充满。台长希望你们看破放下，彻底的改变自己的劣根性，好好的做人，让别人感到你已经变了，变得像一个菩萨的人了，让家庭变得就像一个天堂，你就能每天生活在天堂之中。这才叫正修实修，这才叫人间净土。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有时候我们稍不留神，死神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墨尔本有一位佛友，他突然接到他的同学的电话，说他年轻的妻子只有32岁，从发现癌症到死亡只有3个月，留下了一个5岁的孩子。这个同学痛不欲生，他花了上100万块钱医治无效，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希望你们想一想，棺材不是专装老人的，能早点念经修行该多好啊！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人生无常，世事无常，赶快学佛，要想通，要想明白，不能等到报应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晚矣了。今天拜师，有很多弟子看到自己在天上，又有很多弟子看到菩萨，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众生慈悲的心也是无处不在。我们要活在感恩心，我们才会拥有自啊慈悲心。那个音响师傅帮我再稍微响一点点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今天有很多我们的佛友 那么参加了拜师，他们全部看到了天上的菩萨，他们写的这么多看到的当场的证据，所以师父这摘录几段给大家念一下，让我们共沾法衣，共闻法喜。这位佛友说了，师父点香请菩萨的时候，油灯变成了白色的莲花，我看见了天上的亭台楼阁，观世音菩萨留着两条漂亮的辫子，就像你说的妙善公主从亭上踏着白云来到了拜师现场。拜师的师兄全部被拖到了天上，当师父七拜菩萨时，每一拜都是金光闪闪。他说，我又看见了一艘五米大的法船，观世音菩萨站在法船上，载着满船的人向右边驶去。拜师结束之后，五六米高大的佛陀坐在很大的莲花座，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也向佛陀挥挥手，又有许多大菩萨挥手而来，我泪流满面，感恩师父，以上所述真实不虚，之前我还犹豫，此次拜师让我震撼不已呀。这是绍兴的弟子余秋云他写的，那么我因为太多了，我把几个精彩的再跟他稍微讲一点点。今天上午在弟子拿号排队时，我一直闭着眼睛给台长念大悲咒，心里十分安静，在念到一百多遍的时候，我慢慢看到了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还有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等诸位菩萨，他们站在彩色的莲花上，他们在他们的后面上看着我们这些准弟子。在诸佛菩萨周围有数不清的小菩萨站在一些的莲花上，如台长坐在一朵很大的莲花般的白云上面飘来飘去，如台长法身穿着西装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我想可能是诸佛菩萨看见台长太累了，所以让我们的台长休息休息。很会想，看到了就会想，心灵法门殊胜无比。四个月前在台湾法会上，我女儿女婿临上飞机前带着不满三岁的孩子，他在飞机上孩子睡熟之后醒过来，居然念起了大悲咒。师父告诉你们，相处又是这么的难呐、啊！看见人家不笑，他就不笑，要别人先对我好，我再对他好。你想一想，你把自己的心来，你自闭症啊！然而你天天在社会上害怕别人搞你、捉弄你、弄你，你又拥有了恐惧症啊！所以最后又恐惧又自闭，天天在家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婚姻不好，爸爸妈妈不爱我，又不理解我，自己朋友又找不好，最后要将自己的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消灭尽。 是哪个经文里的？好好学习，天天念，我知道里面深刻的含义。人想不会忧郁，就要远离颠倒梦想；不恐怖，就不会生恐怖症啊！人一念善果，所以一念正。学佛并不是为自己，我们也不为名，也不为人间的一切福报，我们是要让自己的心中开出美好的莲花，我们要让莲花中的慈悲、善良和我们的本性开始动力，觉悟灌溉心中的莲花呀。拥有一朵洁白的莲花，我们才能将凡心转为佛心，才能能舍，才不会执着这个人间的一切烦恼。有一位智者和他的学生外出去办事情，他们路过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走进一家非常破烂的房子，里面呢有一对夫妻加上三个孩子，爸爸妈妈穿的衣衫褴褛，孩子穿的裤子长衣服短的，非常的可怜。五个人光着脚，家里也是破烂不堪的。这个智者就问了，你为什么要在贫困的地区生活，又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男人说了，你不知道啊，我家里啊有一头小的奶牛啊，这头奶牛啊它非常听话，每天给我们挤出很多的奶，然后呢我们做出很多的奶酪，这样不同的商店换来其他的食品来生活，余下的呢我们再做一些酸奶，自己以此为生。这个智者非常感恩他的诚实和实实在在，他跟那个孩子跟他自己一个学生呢走着，就说好再见再见离开。这个智者走着走着总觉得心里不是味儿，因为刚才的一幕让他非常的难过，他就觉得应该帮助他，所以智者说，我要回去把他的奶牛啊放到深山里去，把他放掉。这个学生非常吃惊啊，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阻拦我，我就要把他家里这个奶牛偷偷的牵出来把它放掉。几年之后，这个学生一直为老师的这个行为折磨着他，他很难过，他认为这个老师毁了他的一家，他决定回去啊再去看一看啊，给他们一些补偿吧。一直走，突然他看见那里耸立着一座非常气派的楼房，看到了当年的父亲和他们家里的几个人，非常吃惊地说，怎么你会摆脱困境呢？变成今天的成功吗？这个男的笑着说，几年前我们唯一的一头靠着它生存的奶牛突然不见了，最初我们很难过，后来动员全家发展新技能，我们卖掉仅有的一块地 造了另外的一座楼，我们借了农场来养牛，很快的就富起来了。哎，要不是那头奶牛失踪了，我们还挤在破屋当中挤奶维持生活呢。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学佛人，学会舍弃改变，奇迹才会出现。学会舍才是成功的开始。大家天天跟师父在一起，跟台长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啊，又盼到晚上了，对不对啊？很多人没拜师，白天晃到晚上，知轻业障。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去除昔日的倒霉烦恼，我们要有新的信心来迎接新的一年呐、啊。所以赶快念礼佛，把我们的业障全部的忏悔掉，我们才会迎接我们春节的钟声到来呀、啊。一位小姑娘哭着打电话，让台长把重点高中就让她去跳楼啊，怎么这种肤浅啊？我觉得应该让她父亲去跳。看到他们是前世的大冤结，父亲前世他的婆婆，他的前世对婆婆很不好，所以婆婆这辈子做她父亲来报复她，请你听见。
哎呦，你很对，这两个人大冤结，你的妈妈上辈子是你的婆婆，你过去上辈子对婆婆非常不好，所以这辈子你爸爸就来害你，所以他不会对你像孩子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告诉你，你不知道。
动恶因，一念即正，即得善果，让心中的莲花常常的开放。我们学佛人定力才能懂得出莲花中要慢慢看。结果建筑师呢，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找到了地址。张太太说，你不信你躺在床上等火车经过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一下。这个建筑师呢就躺下去，建筑师刚躺下，张太太才是真的。借假修真才是真开悟啊，珍惜今天还活着的身体，借假的身体好好修修你真正的灵魂，那借假修真才是真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他不会去理解和同情别人，只有当他自己受过同样的苦，他才会理解和同情别人呐、啊。想学佛，懂得救苦救难，自己要先学会吃苦啊，吃苦才会懂得生命的价值。有苦恼、烦恼，你才会珍惜人生啊。人之所以痛苦，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来把自己的思维、行为和语言慢慢麻痹自己，苦不到求，求不到的东西。告诉大家，烦恼就是自己找的。多少烦恼就是因为他看不上别人，看得不开心，所以他才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语言 和思维行为才越变烦，要你们烦恼不会长久的，因为烦恼本身也是像过眼云烟一样，今天你可以烦恼，明天你不会烦恼，因为烦恼会过去，因为这个世界上世事无常啊，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想象一下，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呀！想象一下，我们离婚的时候是多么的伤心啊！所以任何事情靠的是自己的心去慢慢的交换它，懂道理明心才能见性。希望大家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布施，勿使惹尘埃。师父又把这几句诗我自己写了几句，见笑见笑。希望我的弟子能够喜欢喜欢。菩提是我心事自性圆呐。时时勤布施，师父说红尘修缘觉呀、啊。最后一句是勿使惹尘埃，师父说般若去尘埃。有智慧的人，所有人间的一切烦恼、一切业障，全部的都能用智慧来去除。所以修心要抓住两个重点，记住了，第一个，抓住本性不放，你就拥有了慈悲和善良。第二点，抓住自己的心，要锁住你的欲望。没有欲望，哪来的我呀？就是我要，我必须要，我不停的要，才是在欲海之中不能回头啊。所以佛法讲无，就是大乘佛法当中讲的真空啊，因为没有了就是无啊，意思就是超越了有和无啊，所以已经把有和无都看空了。我们知道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认知有，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有的，我认识到，我认为它是有的，这叫认知有。你一定要学会它一定会无的禅学道理。因为今天有可能很快就会没有了，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我们舍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舍不得呀。想一想，想有离开的痛苦，就不要去拥有，不要去拥有，你就永远不会有舍去的悲痛啊。而且学佛要用智慧来学，我们一定要把菩萨的经典好好的融会贯通，要用一个悟字，所以开悟 就是最重要的，理解无会让你获得有的基础。实际上这个世界一切是无中生有，有中变无，这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人常常的活在轮回之中。在1980年，美国的里根总统当选，前任总统卡特离开白宫的时候，给他留下了3封信，并告诉他，如果有危难之后，你可以拆开。里根当时没有当一回事。1982年，美国的经济严重滑坡，国内局势紧张，这个时候里根非常的着急，拿出卡特留给他的第一封信拆开，上面写道，骂我，就是骂卡特。所以里根就在各个场合骂卡特，经济倒退，美国现在这么不行，都是因为前几年卡特政府的政策失败，骂了半天，哎，倒蛮管用的，大家就不讲他不好了。他就继续说啊，说自己我有足够的能力力挽败局。国内很多人幸福，经济慢慢的，哎，真的复苏。到了1984年，啊，1984年，那个财政赤字，国会呢就责难了，不决议而。里根呢非常的困惑，很难过，他的位置不稳嘛。翻开第二封信，上面写了3个字，叫骂国会。所以里根就隶属国会的过去不好的事情插手干预阻挠啊啊，他呀怎么样紧缩政策呀啊，他这么一讲，舆论慢慢减弱了，转而呢就怪国会了，怪美国国会。最精彩的是第三封信，1982年，里根总统不经国会的批准，他暗中向伊朗出售了先进的武器，并将很多的美元尽数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他觉得意义深远，但是国内大乱啊，里根呢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时候他翻出第三封信，一个意料不到的答案回答了他，请你为下任总统准备3封信。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轮回吗？今天做错了，明天做对了，后天又做错了，大后天又做对了，我们不就是轮回吗？家庭，今天太太跟你说对不起，明天你跟太太说对不起，你们都是在轮回当中。所以人的欲望，师父告诉你们，台长告诉你们，人的欲望像一个漏气的气球了，你再怎么往里面打气了，永远他得不到满足的。修行人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淡泊名利，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这样你才能过得自在无碍的生活。在自身的净土世界当中要翱翔，要飞呀飞呀，天天放生啊，许愿啊，念经啊。最后换来的法喜啊， 充满了知足啊，快乐呀。还想告诉大家，做人有三个要素，好好的做人呐、啊。有志气愿力的人，一直会努力的。所以这个要素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你必须要有志气，要有愿力，你一定会继续努力达到你的目的。第二，要有知识啊，你要懂道理，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呀。很多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白话佛法好好看看，师父这个白话佛法已经写得很简单了，浅能往浅里看，深能往深里看，你们不看就把它扔掉了。能不能扔掉？不鼓掌啊！第三，一个人的成功，修成佛道，做人的成功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靠的是有恒心，能坚持，成功就在你的眼前，路就在你的脚下。《西游记》主题曲就是路在何方啊，佛道在何方啊，佛道就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的心明，我们的眼睛看得清，所以路就在你的脚下，好好的每一步走上菩提之路，才能登上彼岸，进入佛的世界。师父告诉你们，在西班牙啊，有一个木材商的孩子，他从小生得很呆头呆脑的，人们都叫他木头。十二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个国王给他颁奖，因为他写的字被诺贝尔看上了，所以他很想就把这个梦啊告诉别人。但是他想，我告诉别人，人家肯定会骂我了，神经啊，啊傻瓜呀，怕人家嘲笑。最后他就告诉了他的妈妈，妈妈说，孩子啊，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梦想放在谁的心中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完成的。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孩子真的相信了，他从此就开始喜欢写作。三年过去了，上帝没来，又三年过去了，上帝还是没有来，但希特勒的部队到来了。他是一个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600万人失去生命，他活了下来。1965年，他写了第一部他自传的小说，叫《无法选择的生命》。1975年，他选择的第二部小说叫《退稿》。接下来他越写越多，终于有一天，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斯。当时凯尔泰斯大吃一惊啊，啊，怎么会我获得这个文学奖啊？所以当记者问到他感受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当你认定 我就喜欢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多困难我也不在乎，上帝就会帮助你呀。今天我们认定了佛法，我们知道了菩萨，我们认定我们要修心超脱六道，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就喜欢做这件事，菩萨一定会来救我们，佛陀阿弥陀佛一定会把我们接上西方极乐世界。人往往是看不清自己最近的地方，最近最近的地方，所以人看不清自己身上的毛病啊。我问你们啊，眼睫毛就在你们的眼睛前面，你们看得见吗？除非涂眼睫毛的时候涂得太厚了，你才看得见，像我们从来看不见。所以人的弱点是什么？往往是不知你眼前你正在做的什么事情啊。所以你不知道眼前正在做什么事情，你也看不清楚别人会对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很多人对你们的付出，你们可以视而不见。想一想，有些太太在家里帮你饭烧好，碗洗好，帮你椅子放好，什么都弄好，你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你看不见她的付出啊。想一想，就这么一个法会，我们要感恩多少帮助我们的人。想一想，我们的音响师，我们搭舞台搭灯光请来的师傅们，还有这么多的义工给你们放上2000多个椅子啊。想一想这些付出，你坐在这里，当你开心，当你拥有知识拥有佛法的时候，你知道感恩了吗？好好的谢谢他们吧。所以师父这句话一讲，明天他的音响会越调越好。所以大家要记住，活在世界上我们要重视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重视，如果你不重视某一件事情，你就会坏事。所以你不尊重每一个人，你就会失去他，离开他。像你不重视德行的心态，要对人真实，要善良，要宽容，对烦恼要面对，处理要学会放下。师父告诉你们几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吃得下的时候要懂得感恩，睡着着的时候是善福啊，善良的福报，笑得开的时候是因为你知福啊，学会吃亏吃苦，你才能换来真诚和善良。这个听众反馈，自己的舅舅63岁有个结，业障爆发，得了肾静脉栓塞，转成肺静脉栓塞，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同修就去度他的二舅妈，因为二舅妈本身学佛多年，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一听说心灵法门，他马上相信，许愿放生。第一次放生11点钟放完鱼， 舅舅从重症监护室已经出来了，第二次去放生，舅舅直接出院了。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谢谢。
师傅，师傅，跟您分享一个那个法喜的事情。我二舅就是他那个今年63，我二舅妈呢，她是其他法门学了很多很多年了，她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她也是一个大善人，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她没学咱法门，我二舅呢，忽然就心脏爆发了，今年他63，突然就得了那个肾静脉栓塞，然后就转到那个南京医院，就特别严重了，就是发展成那个肺静脉栓塞，然后。血压呀，各方面都不正常了，不正常就转到重症监护室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听我这个二舅妈说咱法门特别灵了，她一听她就信了，后她就接着发愿，在我家这个佛台这儿发愿，之前就把这个功德转赠给我二舅，然后3个月之内就是住10个人，然后就是一心修这个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学佛修心，然后呢还给我二舅放鱼，然后呢给我二舅放第一次鱼的时候，我二舅接着当天我们11点放完了，11点。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打过电话来说，我就接着就从那个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
看见了吗？
哦，就特别特别灵，就是我们11点放完的生嘛，就11点我哥就打电话，就跟我舅妈说，就是说我舅那个指标啊，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人家接着就说，这个今天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就突然就让他出来了。出来了，我舅妈就特别大喜嘛，就说哎，怎么观音菩萨这么灵啊？他接着又许愿，就给我就又放了我2000块钱的鱼。结果2000块钱的鱼，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回来以后呢，人医生说这个病人不但是重症监护室出来了，然后普通病房要不要他住了，他直接回来了。
你看看看，我告诉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走？他过去学的佛全部都有价值的，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所以菩萨妈妈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你听得懂吗？
对，他一求就灵了，我一说他就信，一求他就特别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法门这么灵啊，让他救了我二舅了。
谢谢。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承受痛苦，有一些痛苦是我们因为不理解才会痛苦的，当我们理解了，我们就不会痛苦了。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被孩子烦恼，终有一天，有一次人家扁他，这个孩子，你下辈子是你的谁谁谁，所以他说哦，讨债鬼，所以他想通了，好，让他讨吧，他就不痛苦了。所以痛苦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吃苦就是消业。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既然我们在人间无法逃避，叫我们就要勇敢地去接受它。佛教导我们修心就是要改变，所以我们要纠正自己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就是在于每一个人的心态。所以心态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心态就是让你得到顺利和不顺利的最根本的道理。所以真正的学佛人要控制人间的事和物，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什么事情我不争不抢，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灵和心态，我们才能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经济学的著名导师叫皮格马利翁，他的有一个叫效应，也就是像他一个定律一样，他说我们呢对他人，对别人包括自己啊，我们有个预期啊，就是对他这个事情好坏，我们想做这件事情，不管对人还是对自己，无论好坏啊，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慢慢潜移默化在心中啊，会影响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人和事。 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不要对他太好，你就会在你的命根当中慢慢的对他不是很好。所以对这种期待方法的行为，又会导致我们个人行为与预期的相一致。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做这件事情，你认为一定能成功的，你可能真的会成功。你在做的之前，你都没有想去要成功，可能的，我试试看吧，无所谓的，你不一定能够成功。所以最终想使你的预期成功，我们说了，就是要心中有愿力。我们学佛人真正的想让自己成佛，我们一定要相信菩萨，许愿念经，会产生出与心理行为所为所一致的效果，让我们来实现我们共登极乐的理想。佛陀曾经说过，修道者有七种财富，就是学佛的人呐、有七种财富。因为时间不够了，我所以不能讲得太慢，我只能快快的跟你们讲啊，叫信、戒、惭、愧、闻、思、慧。所以这七种财富就是你具足了。台长只能快快的讲啊，首先你具足了福德啊，才会为你招来财富，不会为你带来灾祸。这七种信是什么？就是信仰，我今天有信仰，我相信所有一切。戒就是戒律，大家都知道。惭是什么呢？就是啊，惭耻，就惭愧，觉得自己很羞耻，很丢脸啊。愧是什么呢？叫愧疚，我今天又做错了，我上次答应过菩萨说不再犯了，我怎么又犯了呢？叫愧疚。然后呢，闻法，就像你们现在就不停的在听佛法，不停的在念经，就是叫闻法。还有一个叫布施，那么就是不停的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然后才会得到智慧。所以佛法讲，佛陀说信、戒、惭、愧、闻、思、慧，就这个七点，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去相信他的真实性，每个人都遵照他而奉行不渝，也就是说好好的去做，永远不会退转，你才会真正的去拥有它，得到它。英国有位著名的作家叫约翰·克里希，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写作写书啊，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勤奋，但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因为他收到的退稿啊，你们知道有多少吗？有743封退稿。所以很多人说算了，你不要再投稿了，你不会成功的。他说不错，我正在承受人们不敢相信的大量的失败考验。如果我现在停止了，我们所有的退稿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一旦成功了，每一封退稿的价值将重新的估量。克里希最后一共出版了564本书，无数的失败让他赢得了惊人的成功。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我们学佛当中的难题不停地出来，我们家里不支持，学佛念不动，或者拜佛没有时间，今天怎么样那么样， 困难重重，如果你一旦放弃了，你就永远失去了佛法。既然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努力，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心，天天的戒定慧，我们一定要克服贪嗔痴，我们一定要懂得天上的菩萨看着我们天天修，天天戒，天天的布施，天天的有智慧，相信菩萨永远有一天会来救我们的。所以这一天就是靠着你的坚持，靠着你的永恒。美国的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无限的希望。台长告诉大家一句话，学佛中可以想不通，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舍弃佛法。谢谢大家。讲不动了，明天还有一场，后天还有一场，天天法喜充满，师父豁出去了，天天吃大菜。师父最喜欢吃的菜什么知道吗？每顿饭要放点大菜，喜欢呢放点糖拌一拌啊，又不能吃油，就放点水，哎呀，甜甜咸咸酸酸辣辣，吃到嘴里夸吃夸吃的。好，接下来呢台长就不下去了，回答我们共修组的问题，很精彩，很开心，法喜充满。
师父您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弟子来自江苏常熟，今天代表常熟共修组，借冰城法会之际，向各位法师、各位国友、各位嘉宾问好，感恩你们前来助缘师父法会，同时也向各位义工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恩你们。
这才是师父的好弟子，谦虚谨慎，对不对啊？温文尔雅，话多了一点点。抓紧时
间。常熟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有几个同修经常早上赶去各种马路边的集市，直接向捕鱼人买鱼，渔船上的鱼儿大大小小都有，有不少小鱼没有巴掌大，只有十公分多一点。那么，既然被同修看见了，鱼不买有点于心不忍，于是不管大小，一块包下全买了。有时一磅就是几百条小鱼，甚至超过一千条。那么想问，这些小鱼放下去也是有效果的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们，一船人马上就要沉到水里了，很多人已经掉了水里了，有大人小人，也有老人妇女，你大人救不了，看见小孩救上来，有没有功德呀？你救孩子，对不对呀？鱼，小鱼不就是大鱼的孩子吗？
另外， 捕鱼船有好几家，他们不一定每天捕鱼，也不一定每天同一时间卖鱼。其中一家和同修关系甚好，好几次主动电话来说在卖鱼了，你们要不要啊？要的话我留下点给你们留好，等你们来买。那么同修刚开始感觉很欣喜，后来几次之后考虑到这样是否会导致卖鱼人为他们放生而捕鱼的可能，于是就喊停卖鱼人，你们不要好心电话来了，我们如果想去买鱼的话自然会去买的，因此也错过了多次去救鱼放生的机会，因为不知道他们何时有鱼卖，甚至也发生过几次没有鱼的时候他们白来跑去没有买到。请师傅
白白跑去没买到
就是白跑了
白跑了。
请师傅慈悲开示，这种卖鱼人主动电话来告知有鱼的情况下去买是否妥当呢？
其实放生是放自己的一颗慈悲的心呀，我们人救鱼能救多少时间呢？他放下去也就是几天，有可能他会死掉。实际上当我们放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法喜充满，我们是救人一样开心啊，对不对呀？实际上当你的心一发善心，天上菩萨都感觉到人间气场都在慢慢的转换，并不是说真正的要把鱼哎呀一条都不能死啊什么什么，能活最好，能救得长一点最好，实际上发的是一个心呀，你不去放生他也会捕捞，今天没有捕捞其他人也会去捕捞，你就是他捕捞了你把他的放了，至少以后的人真正捕捞要送到饭店里去被人家杀掉的鱼就会少很多呀，你明白吧？明白呀。
第二个问题，领导或长辈出于对下属或晚辈的语重心长，有时会拍拍他们的肩膀，另外生活中看见一个可爱的孩子，长辈们出于慈爱心欢喜心会摸摸小孩的脑袋或者脸蛋，甚至在同修之间个别同修出于自己的友好和兴奋也有情不自禁拍拍同修肩膀和后背，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拍别人肩膀摸别人的头有何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如何补救呢？
摸别人的头摸别人的肩膀有什么问题？首先我告诉你，记住男女之间不许拍，鼓掌。第二，小孩的头可以摸。第三，记住了，佛法庄严，念经的时候学佛人尽量要让别人看见你很轻佻，手是代表你的智慧，代表你的行为通过思维而转达出来的一种动作，所以动作经常喜欢拍拍人摸摸人家不是件好事情啊，你看见以后到天上去了，你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看见观世音菩萨拍拍肩，妈妈我来了，看见阿弥陀佛拍拍肩膀，看看红孩儿摸摸他的头啊，听得懂吧傻姑娘？庄严佛净土。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这两年有几个同修在网络虚拟平台上投资理财，和玩家买进卖出一种虚拟的机器人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宣传说是15万元四年变成100万元，有同修甚至还说梦见了住上大房子 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就理解为菩萨允许这样理财，还介绍身边同修进入平台也去，还觉得自己发心为同修好，多赚点钱，甚至还特别崇拜发明和创建这个理财平台者。但是我们几个同修觉得这种理财方式不靠谱，介绍同修进更加危险，敛财不说还影响修心，多次劝说，好几个同修及时止步退出平台，但是还有个别同修不以为然。为了让这些同修早日迷途知返，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记住了，凡是在人间带有赌博的生意都要谨慎，因为这个理财说能够把很少的钱变为很多的钱，就有赌博的行为在里面，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尽量学佛人放下万缘，明白吗？不要再去为这个名，为这个利去争夺，尤其我们如果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不要再去为自己想象的这么发财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所以劝劝他们好好念经，如果他不学佛的人他愿意这么做是可以的，学佛的人最好不要这样做。
好的，感恩师父。最后，常熟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率领弟子们、同修们共登般若法船，回到天上的家。同时，也盼望师父能够常来常熟，常熟共修组一定会精进团结，让心灵法门的果实连年丰收，常熟甜。
啊，好，谢谢。常熟的特产是什么？什么？甘蔗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弟子在温哥华共修组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一，师父曾在白话佛法中开示过，学佛人到后来要都念六根，净念相继，可是有些同修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念头，出现贪嗔痴的不善念，这时就有另一个声音出来，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一个学佛人不应该这样。请问师父，如何可以完全达到净念相继、存善至善的境界？感恩师父。
嗯，实际上人的心有两心，所以人家说三心，有三个心二意，三心二意。实际上心是什么呢？有外心和内心，所以内心世界如果是纯洁的，外心呢是贪心的，就经常会内心和外心打架。比方说我恨死他了，那个外心恨死他，内心就说不要了，他过去也帮过我的，什么帮过我，但是他这次害了我这么惨，算了，人家也是无意的嘛，什么无意的，就是有意的，算了，我们学佛人呢，我也害过他呀，这就是内心和外心的矛盾对话，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纯洁无暇，实际上靠的是长时间的修为呀、啊。碰到事情就往好的地方想，碰到好的事情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你就拥有正能量。如果碰到不好的地方，碰到好的不管什么事情，先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你叫负能量。所以长期的心中拥有正能量，谁都是好的，谁都是菩萨， 你怎么会不让自己还有三心二意，还会去怀疑，还会去难过，还有两心相争呢？听得懂吗？坚持修心就能纯洁纯善。
第二个问题，师父曾开示过，我们要看破人间虚幻，放下万缘。师父的开示铭记于心，可是遇到事情又抛到脑后，请问是否是我们的修心不足？该如何加强对佛理的坚信不疑，将佛法巧妙地运用在人间道场中？感恩师父。
嗯，其实你们加拿大那些佛友还是很虔诚的，上次师父来我也很感动，他们一直哭啊哭啊，不舍得师父走，哎呀送啊送啊，个个都不走。所以师父其实也很想念你们温哥华的那个佛友们，但是你们要记住，人修心很难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希望你们要经常念经，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经常听听师父的录音。有时候呢，自己经常想一想，我是学佛人呐，我不应该有这种贪嗔痴啊。然后慢慢的、长期的培养，碰到事情就稳定，好好的想菩萨是怎么做的，慢慢慢慢养成一个善良的习惯，你碰到事情就会以善良来对待人间所有的事情，这个是靠时间的。所以广东人说时干呐、啊，靠时干呐、啊。
第三个问题，当我们度新人时，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况分享我们同修学佛后的改变，比如学业、事业、婚姻、感情、疾病、健康等。有时对方会误以为我们是在求人天福报，请问师父，我们能否这样回答？表面上我们是求人天福报，实际上所有的不顺都是由业障所致，而我们是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修心、修行、消除业障为上，等到境界有所提升后，慢慢的看破放下，在五浊恶世当中，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赐予我们救度众生的妙法，请师父开示。
大家记住，人活在世界上这么苦，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话你们还记得吗？他是救苦救难，这个苦和难天上有吗？菩萨那里有吗？是没有的。为什么要救苦救难？因为人间有苦有难，所以菩萨来救我们，先要让我们摆脱人间的苦，摆脱人间的难，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放下心来好好的学佛修心。所以脱离苦难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祈求。师父告诉你们，一边学佛一边摆脱苦难，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离苦得乐。
最后，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爱充满全世界，只要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们。愿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正法永存。愿更多的众生听闻心灵法门，离苦得乐。愿恩师卢金红台长法体安康，常住人间，广度有缘。愿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勇猛精进，永不退转，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恳请师父早日来加拿大开法会，佛光普照加拿大。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舍命弘法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为法会无私奉献的义工们，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法师佛友们，感恩大家。
孩子，这些孩子以后都能到天上去的，所以到天上去的都是非常非常圆融非常感恩的心。所以你们想一想，人活着真的要活在感恩之中的，师父也非常感恩他了，尤其他最后要叫我去的，我现在每年都每个月几乎都要出国，忙不过来呀、啊，所以我尽量把法身前去。
感恩师父，法喜充满。广东共修会有五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位女同修，非常非常的心地善良，她也深信因果。几年前结缘心灵法门后，更加努力的吃全素、放生，很欢喜的在度人和做功德。师父之前开示过，她是没有婚姻的，她自己也没有刻意去祈求。没想到三年后，她遇到一个很优秀的先生结婚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如同了了凡四训所言，行善积德，感动天地，菩萨赐给他一段善缘，感恩。
嗯，首先当他心里在求的时候，如果命根当中虽然没有，可能也会有，但是这个缘分就不知道是善是不好了，听得懂吗？就像你们如果不能生出孩子，千万不要去拼命的求，凡是孩子只要求来的，基本上90%都是讨债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你跟他讲，好好的学佛念经，要度自己这位男朋友。他们结婚了没有啊？
他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是吧？好，那么好好的努力。他今天在这里吗？
不在。
啊、哦，不在，我就告诉你，因为这种婚姻，如果命根当中没有，可能没几年的。所以他现在是沉浸在欢喜之中，过几年之后他终会有他悲伤之心的。记住了，多多让他念经，看看能不能再成全他这段婚姻，好好的求菩萨，好好放生，好好许愿，好好念经。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正如前面问的这位女同修，我们有很多的同修通过修心灵法门，在没有刻意祈求的情况下获得一些意外的福报，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随着我们修行的精进，不时有意外福报的出现，大家会觉得自己何德何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功德能匹配上这些福报呢？感恩师父。
那你就学师父嘛，好了，你看看师父天天处在感恩当中，你看看我没付出什么，但是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太多太多，大家给了我太多太多，我感恩呐、啊，我要舍命呐、啊，我恨不得早上一场，中午一场，晚上再来一场。记住啊，救度众生啊，是我们的本性所为啊，因为人都有帮助别人之心啊，好好的启发自己的善心、良心，你会有真心的、啊、所以一定要感恩。如果念经修心有福报到你身上来了，感恩啊，观世音菩萨，我要更好的努力啊，就是精进心，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你就让这些好的人间的事物成为你一个增上缘。咕咕咕咕咕咕。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让我们有福报能够更多的付出和精进。第三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是，有同修之前从事跟杀业有关的职业，比如贩卖活禽，修心灵法门之后有在放生念经，认为以前的孽障就不会再爆发，已经还了， 怎么样能让这些同修正确认识到还债也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比例，不可轻易松懈，请师父开示。
大家记住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时候我们种善因，它有个成长的过程。当年佛陀在跟农夫耕耘的时候，他就告诉农夫，今天他就带着他的弟子跟农夫讲，你们，我来就是问农夫说，你们告诉我，你们今天种下去的东西，明天过一个星期，过一个月会长出来吗？农夫说不行，要等到明年。所以要记住，这是个过程。当今天种下善因了，有一个过程才会得到善果。我们今天所受的都是过去种的因啊。所以你想一想，你今天受的苦，说明你还没有好好的还完呢。所以你今天不受苦了，说明你就慢慢的善因开始结果了。所以经常的看一看，我今天是种的善因还是种的恶因，每一天走一步看一看。师父跟你们讲，叫一慢二看三通过呀。
那么这个比如说，假如说从事了一年的这种饭店的这种工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种时间的比例？
有的。第一要看现在末法时期，天时越来越紧，现在的人得到的恶报的环境越来越快，所以有时候刚刚骂你一句，人家就会骂还我。刚刚你恨他，他马上恨你；刚刚你把东西砸过去，他马上砸过来。过去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人的心随着时代的变迁，马上就有报应。所以像这种当场发生，如果一般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一个小转，所以当你只要有三六九有劫的时候，他那些恶因就随着你的劫会爆发。所以很多杀业的人在三六九的时候就会得癌症，就会死亡。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不要去好好的还要去担心哦，三年五年六年，从今天开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还有就是说，精进修行不可松懈。第四个问题，
你的国语怎么讲的这么好的啦？你是广东的？
不是。
你看冒充了，我就觉得广东人国语没讲这么好，看见了吧？
广东有很多讲究国语。
但是你在广东是不是啊？
是。好，第四个问题是，我们有同修生活不如意，工作不顺的时候，认为是自身业障很重，想通过停下工作，全部时间先念经消业障，希望换来问题的快速解决。而其自身条件并不是特别适合，他自己本身也很纠结，请师父开示，共修会的其他同修要怎么去劝解？
劝解什么？
就是他可能目前不是特别适合马上停下所有的工作。
哦，那当然了，随缘度正，随缘学佛呀。我们现在菩萨让我们在家居士好好的学，实际上就给我们一个缓冲的机会，让我们一个慢慢提高境界的台阶呀。所以不要去逼着人家干嘛，不要去逼着人家吃素，也不要去逼着人家你一定多少，随缘度众，妙法度众啊。所以要懂得妙法，如果你度不到这个人，你讲了半天你都是白费的。如果你只要有缘分慢慢度他，他终有开悟的一天。希望你们随缘，不要去给别人太多的讲法和压力，明白了吗？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同修本人自己很纠结，要不要就是停下工作先念经，还是说没有，
叫他什么都不要停下来，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念经，不要执着，明白了吗？执着会走偏差的，好不好啊？ 家里不同意你拼命的去在家里做，会被家里赶出去的。
感恩师父。第五个问题是，有同修的孩子师父看过是来讨债的，家里给孩子放生念小房子，但是在日常相处和沟通上仍然是非常的困难，请师父开示怎么样跟讨债的孩子相处，孩子完全听不进家长的话，有什么具体的相处技巧吗？请师父指点迷津。
相处技巧，孩子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技巧，师父告诉你们，不管他是讨债还债，在人间记住，做任何事情跟孩子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学佛上要懂得这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好好的忍耐，好好的念经来感化他，启发他的最初的本源之心，让他来跟爸爸和妈妈化解恶缘，来产生善缘呐。
像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是多加大力度给孩子去念经、放生、做功德，还是加强家长自身个人的忏悔？
忏悔和帮助别人念经都没有冲突的，一边忏悔，一边好好的帮助别人，忏其前言，悔其后过，然后好好的再帮孩子念经。因为忏悔就是等于跟孩子说，对不起，我上辈子做错了，但是要有实质性的变化，那就要好好的念经给他，好好的念吧。
不是我。
看到了吗？我字当头，有我修得好吧，你根本用不着解释的，你都没有我了，不是我呀，就是你，因为你站在这里就是个我字，听得懂了吗？不要太敏感了，学佛人有时候就是要大智若愚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随喜赞叹冰城法会的每一分慈悲和付出，广东的同修一定好好的学佛修心，弘法度人，护持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让心灵法门的佛光普照法界，众生法喜，感恩师父。
好好修啊，你看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哎，佛法有救啦。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
法国里昂。
第一个问题，在大家发心弘法度众的时候，因为施度者和被度者的因缘各不相同，同修们在度人的方式方法上也不尽相同，也都有可取之处，请师父慈悲开示，能让大家更好的相互理解，协力配合，一心弘法提升。
实际上人跟人的接触靠的是理解，所以有句话叫理解万岁。那么我们理解的基本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佛法，因为我们对佛法共同有个理解力，所以我们相互观点就会慢慢的相像，所以用不着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过多，只要对佛法的理解越深，我们的心就会走到一起。我们到人间来不是为了做人，我们今天学佛不是为了做人做得很好，我们为了什么你知道吗？为了好好的学佛学法，当我们对佛法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方也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接通心灵的轨道，这叫与佛接轨，听得懂吗？
师父， 个问题，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孝顺国内的父母呢？有一位同修的父母，在这位同修在海外生活的20多年当中都已经先后过世了。同修虽然一直在念小房子超度过世的父母，但是心里一直还非常的内疚，如何来化解心中的内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好男儿自在四方，爸爸妈妈也不能陪我们一辈子，所以当你在海外的时候，我们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做人只要做得正，让爸爸妈妈放心，觉得孩子很有出息，学得正，比你回到家陪在他边上天天让他烦恼要好得多。所以学佛人要以孝为先，我们今天懂得佛法，只要我们心中有孝，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自己的父母亲，我们更要感恩所有天下的父母亲，我们把小家要化成大家，我们的小爱要化成大爱，这个时候你们的父母亲一定也会非常的高兴。当你修成在天上的时候，你父母亲一定会受你的庇荫，也会到天上去。
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同修他的呢，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他心中的内疚。
多念小房子，比你回家上坟要好。有些人表面上对父母亲上坟，实际上心中还没有真心的感恩对父母亲的爱。所以我们是以心在世界上活着，不是以行为。所以用你的真心和良心来做。当台长刚刚开的时候，我也很害怕的，因为我开车的时候经常就有一个人这么要过去，我就停下来，不能压过去了。知道他是灵性，你也压过去的，你碰了他，他接下来就找你麻烦了，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有过程的，所以你要不是一个大神通的话，你最好如果有五通的话，那你最好还是关掉。关掉有时候就得把门关上，关门既是深山，闭门既是净土啊。
感恩师父的开示，法国里昂的弟子一定会与巴黎弟子团结一致，努力弘法，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师父，里昂市地处法国东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最近十几年以来发展迅速，尤其与中国各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愈加频繁。2014年，李阳市很荣幸地成为了国家主席习主席访问法国时所参观视察的第一个城市。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热切地希望师父能够早日到李阳来弘法。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谢谢。你们人过了住的多一点，师父就过来，好不好啊？
好，感恩师父。
他们很努力的，法国里昂非常多的信众啊，现在他们的应该非常非常多的。嗯，
师父您好。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北京共修组向师父请教几个问题。
嗯，
现在身边有些师兄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身边的家人身体或者生活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师兄想救家人，许下了愿，也辛苦精进的念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后，家人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反倒家中的各种突发情况越来越多，连累到师兄本人，说的话也越来越没有智慧。请问师父，多数这种情况是由于师兄本人自身的业障，还是他家人的业障太大了？
两种情况都有，家人的业障生重病很大，师兄本身修的功力不够，然后呢就庇荫不了他，都是问题。所以你要懂得， 自己要多做功德，要有能量，要有大功德嘛，对不对呀？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师兄是卢台长，你说我给家里人念念经，给他加持加持，你说家里人好不好啊？对不对啦？教你一个方法，为了不让家里人遭讨厌，偷偷的帮他烧小房子，偷偷的念经，哎，越来越好了。你不要去获取，你看我给你念小房子好的，没关系，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天天帮你烧。
再请问师傅，但是就是往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身边的其他师兄他会对这个状况会有一些畏惧心理，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一些？
你就说叫其他的师兄来帮助他是不是啊？
没有帮助，就是他可能看到这个师兄帮助家里人，然后可能背业
啊，背了业，
对，
大家就等于回避他了，有这个意思，
对，
那就不好了，那不能回避他，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听得懂吗？尽自己的力吧，比方说我送你两张小房子，给你结个缘，那你他就不会来找你的，不会帮他背的。你有观世音菩萨说，哎呀，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今天给我这个佛友烧两张小房子，尽我一点心意，他的灵性一定不会来，他因为知道只能烧两张小房子给他，接下来他还是继续问那个有业障的人要，听得懂吗？尽点心吧，尽点心意吧。
还是要多些慈悲心。之前看过一个开示，好像说是有一位做风水的同修，说他之前的工作动了别人的因果，那么我们告诉去别人如何调整风水或者玄学的道理，是否也动了别人的因果，同时学佛就有可能改变命运，这样不也是动了因果吗？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在讲的好，第二我们不讲风水的，我们讲念经许愿放生，所以小姑娘在动什么风，动什么因果呀、啊？对不对呀、啊？我们救人，好好的把人通过自身的学佛念经来消除业障，并不是我们去帮助他来改变他，那叫动人因果，我们没有。你看师父救多少人都是叫你们自己念经的，我今天下午还讲了个故事，我们悉尼有一位法师特别好，人特别特别善良，他只收了六个弟子，这六个弟子今天这个身上有灵性，明天那个身上有灵性，而且这个法师也蛮有力量的，他会抓鬼的，所以他今天帮这个弟子抓，明天帮那个弟子抓，结果两年之后他就走掉了，所有的弟子痛不欲生，但是要记住，因为他抓了，他没有让弟子自己去消业，今天师父有10000000+个弟子，将拥有700万行动，如果我天天帮你们抓，可能今天在做演讲佛法的就不是我了。
感恩师
父
慈悲开
示，叫别人自己好好的念经修行，然后帮他指出一条道，是老师的，让他好好做功课，不应该老师带他去做，这才是正信正念呐。
有部分师兄念经很精进后，有许多感应，开了天目，看到灵见景象，亦被那些景象影响念头。像这些开了天目的同修，应如何做才能不被相所转？
开天目就是开天眼，有好几种，有一种叫短暂的暂时性的开天眼，还有一种是长期的，长期的有两腿再生一通，还有一种菩萨真的大神通，很少很少， 一般的都是由悟空到身上来，所以你去看，凡是能够看到的人都是怪怪的样子。为什么很多人眼睛这样啊，啊鼻子这个样子，但是他讲得很准，听得懂吗？所以要记住，要正，所以开了天眼之后不要怕，继续好好修行。很多人过了这个时间就看不见了，明白了吗？因为看到可以增加一点信心，也不要去害怕它。看不到也不要去担心，因为看不到有时候更好，看得到也不一定是好。很多孩子从小就看到，天天晚上哭啊闹啊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心里知道那就最好。
感恩师父，弟子们希望师父您好好保重身体，弟子们一定在生活的道场中好好修心修行，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度尽天下有缘人，一世修成报佛恩。
嗯，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诸位师兄们，感恩。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照。
龙天，他说龙天护照，龙天到人间来还要护照吗？一飞就下。
感恩师
父。嗯，
我代表玉石共修组，
嗯，
向师父问几个问题。
好。
还向师父请安。
谢谢。
第一个问题，白华佛法的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修心修行唯一成佛的道路，如今就是境界提高，因为肉身带不走，你的身体语言不能代表，你就是菩萨，你唯一的能够成菩萨的以后可以带走的是你的意识、理念和你的境界，只要这些才能上天做菩萨。问题，台长说过，提高境界是靠帮助别人弘法的，但这些都是行为，怎么理解这些行为以为以师父所讲的意识里面的关系？
嗯，不容易。听得我好累。因为他是经常讲比利时语，所以偶然的讲讲国语。告诉你，你现在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度人当中，在帮助别人当中，因为有时候你说我们是行为，比方说我今天给你端盒饭，对不对啊？啊，我今天跟你做一个事情，哦，都是行为啊。怎么样说你的意识形态在修呢？在向菩萨呢？告诉你，你的所有的行为取决于你的意识，你的意识没有好的行为，不像菩萨，你是做不出好事的。所以记住一句话，只有好人才能做好事，所以叫好人好事。然后就会在这里，你今天能够做出菩萨的行为，你心中一定有佛。今天你看见别人，你吃啊，你先吃，讲善良的语言去度别人，难道你没有意念，你的动作会出来吗？今天你要跟别人打架，如果你脑子干净，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好的行为呢？就是因为脑子里已经有恶念了，所以你才会做出不好的行为。所以记住了，学佛人的行为就代表你的心，代表你的意识。所以意识是菩萨，你做出来的行为一定是佛。
嗯，第二个问题，在念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对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应， 对吗？是业障大小的原因吗？同时，当我们在念《礼佛大忏悔文》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总是跳出另外一件事或人，是否说明应该先忏悔脑海里出现的事？当时忏悔的事是否已经不用再忏悔了？
嗯，听得还是很累，但是我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忏悔的时候，你脑海里会回忆出过去你做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做错事情就出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事先忏悔脑海里出现的各种各样过去做错的事情呢，还是从心里觉得我这件事情是做错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好，告诉你，只要你在忏悔的时候，你比方说我忏悔我过去曾经和一个朋友我伤害了他，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欺负他，你心里很难过，你一念这个经的时候，你就脑海里出现了他的受伤的一些情况，你会痛哭流涕，会很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说明你忏悔还没成功，这是初期忏悔啊，所以初期忏悔就是说我真的只要忏悔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忏到后来之后你慢慢的才放下，才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是学佛人，我应该好好的修心，我不应该当时这么做，但是已经不会对你的身心造成重创了，你已经在消掉很多的业障了，所以忏悔是代忏、里忏，还有内忏和外忏，所以真正的心里完全我觉得做错了，那个时候你才放得下，当你还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明你没有完全的忏悔掉，希望好好的继续忏悔，忏悔到最后内心觉得哎呀我真的想通了。所以师父上次在啊沙巴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一遍礼佛啊能够啊忏悔过去，两遍礼佛能够认识自己的思维是不对的，三遍礼佛能够让自己清醒地对待人间，四遍礼佛能够知道我已经解脱，五遍礼佛真正的放下，能够自由自在，完全能够想象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概念，可以忘记的。所以一天最好的方法能够念五遍礼佛。第三个问题，关于业障百分比的问题，有人在人道是否与大概都一样，比如过百分之多少就要到人道，到哪个道是根据业障做决定，没有学佛消业障的人一般业障是多少？ 这种问题只有比利时那种地方的人才问。一般的他来说就是说业障占百分比多少，实际上每个人只要你在人间你都有业障，你就是不学佛他也有业障，对不对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学佛的怎么有这么多灵性啊，不学佛没灵性吧，对不对啊？想一想啊，很多人变神经病了，不学佛直接进医院了，去申请朝会了，而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他还在人间，还在跟自己的病魔跟灵性在化解冤结呢，对不对啊？所以要记住师父告诉你，有时候人一般的带头人的话是不好不坏，好的50%，不好的50%，你可能还有机会再投人。如果你60-70%，你能投个福人好人。如果师父曾经讲的，如果20%的就是这个不好的业障的人，他基本上就开始可以往上走了，就是往天上走了。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无忧无虑，不觉得自己欠人家，不造新业，只带了20%开始，基本上就往上走了。所以绝对不能造新业，你才能保持自己没有旧业。感恩师父开始。
再有一个问题，关于打胎流产孩子是否跟也跟其他灵性一样，随着念经的时间会激活？
他的意思就是说，随打胎的孩子随着妈妈长大，灵性也会长大，是这个意思啊？不是。
嗯。是否跟其他灵性一样，随着念经的时间会激活它？
激活它。嗯。实际上，记住，妈妈打胎的孩子，他基本上是留在妈妈身上的。你不激活他，他已经在身上了，所以打胎实际上非常不好。只要你把他打死了，因为他这个人本来到人间有一个位置的，他是做人来的。你把他打死之后，他没办法投胎了，他没地方去了。小的一个灵性，他只能在妈妈肚子里。你把我打死了，肉身没了，但是我的灵魂就一直在妈妈身上。所以为什么女人妇科病这么重呢？现在知道了吗？不是你把它激活的，它本来一直在的，明白了吗？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当你们在超度自己打胎的孩子的时候，那些灵性会让你看见，小孩子会让你看见的。实际上他们长在你身上的，因为他们也是冤死鬼啊，他没地方去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佛法界里面讲，一个人再怎么想不通也不能自杀，因为你自杀你没地方去，只能到望死城啊。晚上有时候回去，白天他就出来变成孤魂野鬼，有时候在坟上，有时候跑到医院，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像人家找替死鬼，他就能再投胎。所以很多这个地方经常死人的地方你就不能去。所以在香港，房子属阴的房子它价格几乎要跌一半，他可以挂牌说这叫阴宅，就是死过人的。如果阳宅，那么就是说没有死过人，他就价钱高。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孩子死了，他永远在妈妈身上，所以妈妈永远不会快乐。所以千万第一不要打胎，第二打胎之后一定要念经啊。
好了，最后开始，我们没问题吗？请师父多多保重身体，还有请师父不要在电台里面生气。每次我听到师父生气，我很心很痛很痛，连饭都吃不下。
哎呀，你看看看，我告诉你们，人都有感情的，你看看看，他为了师父瘦成什么样了。他经常犯师父的犟，你可受得来？跟你开玩笑，好好的度人，听得懂吗？
我一定是红土的，非常努力的去度人，红法。
好，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师父，有两位重症可以看图腾吗？
两位啊，他们共修组问题问完了吗？
还有一位，
还有问让他问完吧。今天反正时间还早呀，开始了早。你们大家有要回家的吗？没有啊，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已经在释放几段时间。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河南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嗯，
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现实中一些没有学佛之人身患癌症等重病，可以通过医院治疗痊愈， 我们学佛人则可以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甚至不去医院也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请问师父，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患者本身所欠药精者的债以及所受的果报，是病愈后一次性就结束了，还是在以后生命中会以其他方式显现？请师父慈悲开示。
咱一想，如果你是癌症，是业障病，在你身上这个部位发生，你就算割掉了，它会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根还在。按照医学上讲，叫癌细胞会转移或会扩散，听懂吗？心灵法门，记住，从来不叫大家不去看病。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医生看的是肉体病，而我们如果是灵性病，一定可以念经念得好。如果你一边治疗一边求观世音菩萨能够给我一个好医生看得更好，那么这就是你又拥有了我们菩萨的慈悲，又拥有了医生的医术，让你的病好得更快，和二者何乐而不为呢？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功力的强弱和度人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比如在弘法过程中，如果自身功力不强，就容易伤到自己。请问师父，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自身功力是强还是弱呢？如何才能增加自己的功力？功力和前世根基有着怎样的关系？功力、气场和业障之间又有什么关联？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现在一天到晚想拥有功力，记住了，功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叫磁场。一个人有磁场，这个人就有功力，听得懂吗？比方说这个人在共修会，大家都围住他，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这个人的磁场就很强，那台长走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那么台长就有一点点磁场和功力，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那怎么样来试一试你的功力呢？很简单，首先你讲话有没有人听，第二你在家里讲话算数不算数，第三你讲出去的话字字句句孩子都听进了，说明你有功力，听得懂吗？还有自身的以自我完全控制住自己，有戒律的人就会有功力，因为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希望你好好的拥有功力的，就是以自啊，我们说啊，以自我为榜样，就是说以身作则去弘法度众。啊，好好的把自己的心收住，好好的把自己的欲望收住，戒律戒住，你慢慢的在念经，人人都会看见你，很好，敬畏你，尊重你，你就拥有了功力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现实中有些同修文化程度不高，悟性较低，但简简单单，无欲无求，而有些同修则悟性较高，对佛法的理解及修心方面进步很快。请问师父，这两种人在修心修行过程中该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扬长避短，才能在临终往生时超脱六道轮回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个性，每一个人修法不同，你们打开佛经看看，我拿一个啊礼佛大忏悔文跟大家讲一讲就知道了。每位菩萨为什么名字都不一样，精进菩萨对不对啊，清净菩萨啊，广结善缘的菩萨，实际上真正到天上做菩萨，并不是说你面面俱到每一个都做得很好，而是说你基本上其他都是很好，但是你在某一点上，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斗战胜佛，因为他除妖打魔，所以就凭着这一点他就是斗战胜佛。记住了，每一个菩萨用他不同的光点进入我们的菩萨道和佛道，所以我们不求完美，我们要拥有一个最最让自己能够精进的一个点，好好的努力去做，所有的恶都没有，然后有一个精进点，你就能成这个菩萨。
感恩师父。师父，我们河南共修组全体同修向师父保证，我们一定会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不集资不敛财，好好修心修行，弘法度人，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为法会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马来西亚义工们，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感恩大家。
嗯，师父真的希望以后50年后我们能够在天上都再见面，个个都是菩萨，记住了，每个人在天上菩萨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学佛，快快乐乐听佛经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今天主要来问问这个小孩，
几几年属什么的？
2003年5月17号的。
属什么？
属羊。
哎呦，脑子出问题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小孩子的手啊，手还有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的手啊，有一长一短的，你们都不知道。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主要有一个小灵性在他身上，可能是他妈妈打胎的孩子，所以他经常会自说自话，好像跟别人讲话一样。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你要叫他好好念小房子的，小房子要很多。
那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还有
现在620张。
620张。
620张，你们拿出来，马上就送给他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要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给他念的。这孩子已经不大能读书了。我说对不对啊？
对对。教师说他不放多少条鱼吗？
什么话都不讲。你这种我可以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你自己做的事业要好好当心，不能有任何杀业，不能过分。我可以告诉你，你对他的影响很大。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你好好的给他放生啊。
我就问得放多少。
1万2000。 慢慢的放。
谢谢。
这孩子现在我刚刚看他的脑髓体还不算太笨，他还是有意识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是能救的，但是我看你们的父母亲真的很糟糕，因为我看你们的父母亲给他的遗传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孩子他的生命当中应该只有一个家长，另外一个家长一直关心不到他的。
对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好好的跟他过日子，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你跟他上海是夫妻了，所以他天天会缠着你，抱着你，亲亲你，你 very happy。又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的修心啊，好吗？听话了，帮他好好的念，620章念完之后，他会很快的转变的，你不要担心，
谢谢
了，看见了吗？只有老婆才会做这种事情，我早跟你讲了，要溜了对吧？好了，你爱你爸爸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好了，你要不要你爸爸抱抱啊？说你抱抱抱抱抱啊！好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好了好了，师傅今天不想帮他看，因为师傅累了。但是在香港法会上，你们都看见的，师傅像这种病，实际上他不严重的，我稍微给他加持一下他。马上会好很多的，但是因为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师父现在很累，今天送了500盒，讲吧。
感恩如来掌，我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呢要请你跟我这个爱人看这个图腾。他主要是脑出血2次，是他是老
年
痴呆。
属什么？
他是1943年7月份的，属羊。
43年属羊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老妈妈，他现在你说他老年痴呆，我告诉你，他不痴呆。还没有完全痴呆，他脑子完全知道。你看，他已经点头了，感觉。你们大家看看。
对，他有时好，有时一句
没。有时不好，有时是你跟我说他痴呆啊，台长会看不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对他凶的时候，他就冲着你装痴呆。他又点头了。所以他一点不痴呆，对不对啊？你看他一点不痴呆，记住了，人有时候脑溢血是让他供血不足，而且血管会瘫痪，所以有时候会崩瘫。但是很多人的脑子呢不一定有，实际上最影响的是他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很差。
对对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对。
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帮他念小房子，他的小房子相当的都要2000张，他才能恢复。他现在两个脚，师傅刚刚看了一下，有一个脚还没有太大问题，只是有一个脚不好，所以他才坐轮椅的。
对对对，我他在大学的时候。
什么？
大小便失禁，咬在床上身上。
啊，那是偶然的。
不是的，经常是的。
他自己基本上都知道，只不过多了一点，你看他又点头。老婆们天天帮他换尿布，换得不开心了呀，说他经常的，一直这样的，人家偶然的尿出来几次，有什么办法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年纪大了呀，老妈妈， 明白吗？他要忏悔，他一定要念礼佛的。
哦。
你要帮他念，他也要念，好吧？
好。
我可以告诉你，过去他身体好的时候，他经常欺负你的。但是自从他中风过之后，你就经常欺负他，对不对呀、啊？我有点的厉害。记住了，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怎么会没灵性呢？几个？你要几个？我帮你弄两个过来。一个是他过世的亡人，就是可能是他的长辈。嗯。
什么样子？
哎，像跟他长得很像，比他高长的男的。他的爸爸呢？
他爸爸都比不高的。
不高是吧？
嗯。
那他有没有妈妈的弟弟啊？
妈妈的弟弟我也不知道。
我是。我看一看啊，我看看仔细啊。那头发花白，脸长长的。脖子这里很大，下巴颏很大，想想死掉的、过世的，我想不起来。哎，你以后不要凑得这么近跟他讲话，好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赶快帮他念吧，这个要49章，然后再27章小房子。
啊。
好吧。
一共多少章？
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吧。
可是我又不认识他们。妈妈。
听得懂吗？好吧。
那么要放多少条鱼？
800条。
8万条。
800条。
好好好，
好吧。还有啊，你对他好一点，
啊，
他脑子里都很清楚，因为你越对他凶啊，他越病好不了，他开心了，他病就好了。
好，
你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晚上的时候他就犯病，人呐，手脚啊会粗啊的时候，会发麻呀，我看。我可以告诉你，他主要的是左手不能动，
对对对，
然后，
对，
而且他的左腿也不能动，
对，
而且他的左腰也不好，
对，听
得懂吗？
对，
而且他还会有时候像恶心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叫他好好的去放下自己，他经常想着他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讲话你不要开心，
对对
啊、他过去还有女人过，只不过在你强大的压力下把他打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台长刚刚看他左腿神经没有完全坏死，还一点点可以动呢。你呀、啊，
台长他的
左腿呀、啊，
左腿，
哎、啊，还有神经没有完全坏死，还可以动一点点的，但是他意识动不了。如果你每天帮他抬一抬，放下来，跟他说，来用力抬一抬，再放下来，抬一抬，放下来，你每天给他吃安神片。好不好啊？
好的，
我看看他能不能站起来啊。
好。
他属什么？
他是羊，13年的羊。
哦，很累。胆子太。
还有善缘。
好不好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了，大家跟师父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所以师父希望跟大家啊，以后50年后永远在天上。实际上，我们人真应该想开一点，我们没有什么的，我们在人间就短短的一生，我们只要修成就可以了，不管什么，要让我们修成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回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超脱六道，我们大家都是菩萨，所以异曲同归呀、啊，异啊！希望大家懂得，我们做人一定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我们一定要选择一条好好的路，能够回天。记住了，菩萨天天在爱我们，天天在关心着我们。刚刚来封信当中还讲到菩萨和佛陀，还有啊那个弥勒佛什么在天上排成一排，今天在看着我们拜师。你们知道，人间只要有一个法会，有一点点事情，只要是菩萨的正法，他们都来护持。你们每个人这几天是不是感觉到啊法喜充满了？有些人从东马拔起到西马啊，希望大家啊从马来西亚啊拔起到全世界，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真正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改变自己靠的是我们的，改变自己的业障靠着我们自己去修啊，好好的努力啊，一定要放下自己，放下不是说等我以后再放下，从今天就开始放下，从现在就开始放下。每天晚上跟你们一场还没有过呢，所以这两天大家好好的念经，好好的修，师父明天晚上再给你们讲精彩的佛法。谢谢大家，师父晚饭还没吃，等着回去吃榨菜。好好的努力，师父真的很爱你们。我没有任何祈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念经，我更希望全世界的有缘众生每个人都念大悲咒。我更希望全世界每一个有缘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知足常乐。谢谢大家，师父明天晚上再来看大家，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慈悲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会，今晚的见面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喜充满。